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不断跟大家说呢，人称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艺术之都，我个人对此是深信不疑，当然不知道其他州的朋友，其他城市的朋友是不是认同了哈。但是我在墨尔本生活了整整25年，墨尔本的文艺文化的活动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我也是非常喜欢这样一个城市了。这个星期墨尔本的观众又有机会呢欣赏艺术盛宴，就是来自中国的小提琴大师吕思清给大家表演的两场音乐会。今天特别高兴，我们把吕思清请到了我们的播音间里呢，跟大家讲一讲他的故事，也谈一谈呢他在墨尔本的两场音乐会。吕思清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今天能把您请到我们的播音间里来哈。当然我们这个也是要特别的感谢主办这次活动的士林文化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次安排了。我知道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对您是非常的熟悉，好多人说起您的故事来都是如数家珍，可是也有不少朋友不一定就知道那么的全面那么的详细，能不能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哈哈，我就发现很多朋友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都有个共同特点，就说哎，刘老师你很年轻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都觉得你得50-60岁了。
大师级的应该是
对对对、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对，因为这个我从小学琴嘛，4岁半开始学琴、然后8岁被中央音乐学院就破格录取了，就很多人从我8岁的时候吧就听说过我的名字，而且在录取的那时候正好呢当时的这个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叫春雷，那是反映这个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恢复高考一批这个高考生的纪录片，当时有一段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些学生，那其中也有我，我在那个纪录片里头呢就演奏了一段嘛，很多人都记得很清楚，所以很多人是从那个时候就听说过我的名字，以至于现在很多人见了我都觉得我应该是老头了。
那说起来我知道您是1969年出生
是的
是吧，那在8岁的时候应该是1977年，1977年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年恢复高考制度，
对
社会上的人才呢终于有了机会到大学里去深造。可是您才8岁，
是
中央音乐学院是大学，我一直就闹不明白的一件事，他们怎么可能招收一个8岁的孩子去读大学？
对，中央音乐学院它是大学啊，但是它当然有附中也有附小、恢复高考以后涌现出很多音乐人才，考生特别多，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是我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case， 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当时我不是经过这个正规的这个考试途径进入音乐学院的，我父亲啊他非常爱好音乐，他经常呢借着出差的机会会带我到上海啊到北京去找这些名家给我听这个小提琴。77年的时候呢他先带我到了上海，给上海音乐学院的很多老师啊都听了，然后他们也召集了这个小提琴学科的老师一听说，哎呀这个小孩很有才华啊，应该接受点正规训练了。因为
能不能说说您父亲是做什么的，怎么有这么多的这种可能性
对
去带您去见。
如果说我父亲的故事吧，这个就比我的故事还丰富，
简单介绍一下。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啊，他大学的时候学过、学过这个钢琴，他是学音乐师范的，后来呢他这个毕业以后为了回青岛照顾我奶奶，所以就没有从事这个音乐这方面的工作，到了一个黄海水产研究所搞这种
去搞水产研究，
这个科研单位，但是他一直对音乐特别喜爱，就希望呢他的孩子继承他的这个音乐梦想啊，我是这么认为的，他不承认，但是他是觉得音乐很好了，他是觉得这个小孩应该学习音乐，应该让音乐成为他终身的朋友。我大哥我二哥都学了小提琴，我是在我妈妈肚子里就听着小提琴一个声音长大的，对对对，所以我差不多2-3岁的时候吧，我就跟我父亲说我想学小提琴。
您说到这儿，我想收音机旁的很多的家长们一定会立刻认识到，哎呀这个胎教管用。
对对对，是。
那后来您去了中央音乐学院？
对，
8岁。
8岁，对，音乐学院的院长啊老师啊觉得我非常好，但是呢没法录取我，因为没有我这个年级啊，他当时最小的学生是小学5年级呢，后来他们就说你们先回去等通知吧，我们研究一下。后来一等就是半年多，后来终于说可以来报到了。我是在差不多10几年前才知道这个里面的这个故事啊，因为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说过，就是当时 音乐学院这个老师啊、院长啊，就激烈的这个辩论啊，就说到底应不应该收我。然后这件事在北京的音乐界也传的啊、很广泛。
嗯，
后来中央乐团当时一个副团长啊，李林老先生，他特别爱人才啊，然后就跟他女儿说：“你不是跟那个毛毛很好吗？你让毛毛跟他爸爸说说，邓小平啊，这样的人才得想办法让他能够进到这个最高的音乐学府来学习啊。”后来没想到这个毛毛跟父亲一说吧，他父亲在一次接见外宾的时候还真把我这件事就说出去了。
嗯，
谈人才嘛，谈人才培养，因材施教，对吧，给他创造机会。那我就听说什么青岛一个8岁的小孩小提琴拉得很好，已经能拉什么外国的很多的大曲子名作品，像这样的小孩就应该给他创造机会。后来就登到这个报纸上，登到报纸上音乐学院领导看了说：“哎，这可以了，最高指示。”就这么就破格入去了、
后边还有这样的故事。
哎，对
啊，进了中央音乐学院之后，您接受的是不是就是非常正规，同时也会是非常严格的训练，每一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在练琴上？
对，我其实是个很特殊的这个情况，因为我虽然进去了，但是音乐学院没有我这个年级的文化课的这个
安排，
对、所以呢，我只能在学校里学音乐，我文化课再到外面去学。
每天练多少小时的琴？
每天练2-3个小时。
那后来11岁怎么是碰到了梅纽因？
梅纽因是因为他在80年代初到中国访问嘛，当时是非常轰动，因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这种大师级的人物去世，音乐人物梅纽因和斯滕这两个，听了很多这个中国学生的演奏啊，他就觉得中国学生，特别有才华。他当时预言嘛，他说20年以后，世界上最优秀的这个小提琴家一定有中国人，他这么预言的。后来他就跟文化部提出来说，我希望带几个学生，到他的这个学校，去学习。他在瑞士有一个学校，在英国有一个学校，所以当时就瑞士选了2个，英国选了2个。对，我就有了这么一次很好的机会，
把你选到了
英国。
英国，
对 对, 对，
在梅纽因的音乐学校里边深造。
是的，是的。
多长时间？
当时应该是到高中毕业了，但是我们由于各种原因吧，学了3年，我们就又回去了，又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了。
所以您的8岁进了中央音乐学院，11岁去了英国伦敦音乐学校了哈。前前后后这么多年的时间，虽然你也要去上文化课，虽然也去和其他的孩子接触，但是基本上您都是主要的都是在这个音乐的世界里边。对于一个孩子来说，8岁11岁都还是孩子。作为您自己，您是觉得是非常享受的，很轻松的过了这么多年呢，还是说当时也要有这个觉得很枯燥的时候，失去了兴趣的时候，也要严格的要求自己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才持续的练下来？
我觉得14岁以前我都挺享受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小孩嘛，他不太懂。然后到了英国就更好，英国那个梅纽因学校环境特好，各方面都很自由。80年代初，这个我们学校那时候全学校就一个电视，而且还锁着，只有周末的时候才能看，对吧？然后那个梅纽因学校到处都是电视，你都可以看，那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自己啊，是不是好好学习，还是整天就在那玩，看电视什么的。但是我是觉得当时还是这个氛围还是很宽松的，我们学习的东西也非常丰富。我们不但就是学音乐，我们还学很多这个相关的文化的课程啊，包括什么什么戏剧啊、化学啊、物理啊，这些都学，还有很多跟别人互相这个配合的这种课程啊，像乐队啊，像重奏啊，然后还有很多实践的机会，所以觉得很丰富，很好玩，所以没觉得就是说这个练琴是个很苦的事儿。反倒是从英国回到了北京，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以后呢，我的那个专业老师啊，王老师说，你现在都14岁了啊，以你现在这个技术已经不算顶尖的了，你得奋起直追了。哇，从那时候开始真的练得很苦，尤其是16、17岁的时候准备比赛的时候，一天恨不得都是6、7个小时、7、8个小时这种练习。而且就是说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啊，你越想攻破一个难关，或者越想提升一个层次的时候越难，很多很多的这种积累才能产生一次的这个质变啊。所以这个我记得在86年的时候，我参加北京国际小提琴比赛，哇，当时练得特别苦，但是呢总是觉得就是达不到自己心目中的那种艺术上技术上的那种要求，所以我自己说，哎呀，如果这次比赛进不了决赛，我肯定就不是搞音乐这块料了，所以还是对自己
已经对自己有个怀疑，
有疑问的。还好就是 像我老师啊，我父亲啊，一直就是跟我讲，就做一件事情啊，你必须要坚持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退缩，你要想办法去解决它。还好在这方面呢，我还是有韧劲儿吧。
嗯嗯，您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些练琴苦啊，要达到一个突破，达到一个新的难度，克服一个难关呢，好像更多的是在琴的技巧方面。
也不是，音乐表达也是、
嗯、
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知道是作诗的人，一句话说，功夫是在诗外。你对诗能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很好的去表现，很多的时候是你对生活其他方面的这种理解。那对音乐这方面来说，是不是也是有同样的道理？
对，后来我就发现，年轻的时候啊，专注的可能在技术方面更多，不能有瑕疵，对吧？
嗯。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啊，人生的阅历啊，你的知识面啊，都不够那么广嘛，太过专注以后就忽略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音乐的表现，对于作品的内涵的这种挖掘啊，包括这种把生活当中的感受和情感升华作为这个音乐的这种语言来能表达出来啊。其实技术是为音乐服务的，后来就会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音乐要做的事情是打动人，技术非常非常重要。你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没有高超的技艺，你就不能自如的去表现音乐。比赛的时候呢，像技术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被评委评断，对吧？你音没拉准，或者声音拉次了，或者你一个段落拉得不清楚，评委一下就能听出来。但是音乐的表现就因人而异了。作为真正一个音乐家来说，你最终的表现是应该在你的演奏当中，其实应该让观众忘却技术的存在。
那您从小就练琴，成长期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么几年的时间，给我的感觉好像一直是被包装在一个金字塔里边。虽然你去别的学校读书，虽然你可以去看各种各样的电视，但是你跟这个社会，跟大众的社会还基本上是隔绝的。比如说八岁的时候，我们和小同学们一起还都在街上乱跑，去玩各种各样的游戏，甚至是调皮捣蛋。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您还是在那个很高雅的圈子里边。那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过程，这样的几年的生活经验，怎么样让您去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了解，对人性有更多的了解，最后再反映到您的琴里边？
你就说我是温室里的花朵嘛，
金字塔里边受保护的天才。
所以人家都说音乐家是很纯真的嘛，就像小孩一样嘛，长不大。我太太经常说我长不大，也不是一件好事啊，在有些事上还是要长大比较好。
嗯，
啊，确实就是在原来国内啊，这个音乐培养体制成长的这些学生啊，尤其是有这种特征。
嗯，
因为我们是被很早定了性的，不像美国像澳洲啊，他是在孩子年轻的时候给他充分的探索的这个机会，感受的这个机会，让他了解社会各方面，了解各种的知识，来决定他的爱好，想去学习什么。我们这个是，你想我八岁就被送到中央音乐学院，那不就是说你这一生只能做音乐这件事情，对吧？那这就造成了确实踏入社会的时候啊，会碰到很多问题。我在19岁的时候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啊，发现到了美国不行，很不适应。我17岁获得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以后，对吧，我也参加很多演出。其实按理说我的这个生活阅历啊，知识面什么都是很广的，虽然我到了那么多国家，参与了这么多活动，但我其实做的只是一件事情，就是拉琴，把这个琴拉好。至于你怎么出去的，你要不要办签证，买不买飞机票，你安不安排你的行程，这是从来不操心的嘛，对吧？这都全部学校国家什么都给你全都安排好了。
嗯，
那到了美国就完全不一样了。到美国第一天就懵了，不，还没到美国时候其实就应该懵了，因为你去了你住哪呀？那还好我有同学在那儿，第一天借宿他的那个地方
宿舍，
对吧？然后你在租房子你得交电费吧，交电话费吧，你得打电话去联系这个联系那个，这些在国内的时候，在你上学的时候完全是没有碰到过的问题。
会做饭吗？
也不大会，但是会煮方便面，就学嘛。
嗯，
那时候就是一切就在从头开始学。
去了美国之后呢，完全要靠独立自主生活了，那所有的这些生活经验的积累，生活技能的获得，
嗯，
是不是让你对人生对生活其实有了不同的理解？而这些理解也会多多少少以后在你的琴声当中反映出来。
我又一次觉得选对好了没有。美国是很现实的嘛，我出国之前已经是众人捧月，是吧，已经算是一个冉冉升起的
星星
了，对吧？大家都赞扬你啊，然后哎呀，你也有很多音乐会啊，但到美国没人认识你了，你就是重新回到一个学生的这么一个生活当中去，一切从零开始。
一下脚踏实地。
对啊，你就得靠你的勤奋，就得靠你的实力。你要想让别人认可，你得比别人好出很多才行。你跟别人一样是不行的，还是很艰难的这个转换的过程。
打过工吗？
这是所有人都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那些同学吧，愤愤不平说，吕思欣不算真正的这个在美国留学的，因为他从来都没打过一天的工。我说我也打工，我用小提琴打工嘛。
嗯，
我虽然没刷碗，没去那个送外卖什么的，我拉琴也算打工吧。
嗯，说说您的帕格尼奖，17岁，帕格尼尼小提琴国际比赛金奖。
我觉得人在他这个生命历程当中啊，会有几件这个里程碑的事情，你会记得特别清楚。像这个帕格尼尼，这个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决定要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离这个比赛就不到半年了，所以我跟我老师啊，就制定了一套这个作战方案。
嗯，
就怎么练，选什么曲子，每个阶段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我采访过一位大提琴家，叫秦立威
啊，那我好朋友。非常非常好的、嗯、
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参加这样的比赛，其实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也非常重要。
那当然非常重要。你选什么曲子、嗯、自选曲目很多，它是在规定里范围内的自选曲目。那什么样曲目能真正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去之前做了十几场的这种所谓的演练。你知道参加一个重大的国际比赛的时候，心理素质其实特别重要，包括作为一个音乐家，大多数人都会紧张嘛。帕格尼尼那个第一轮第一弓下去还是很紧张，我那第一弓下去是个长音啊，我事后跟我老师说，我如果不使劲控制我那个右手，我那个长音肯定变成连顿弓了。
嗯，
他一直抖，还是很紧张，因为不一样，你知道吧？提琴史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命名的，在他的家乡，那么多国际的评委，那么多的高手，对吧？我们当时去抽签的时候，媒体都很重视这个比赛嘛，报纸就登了一张照片，就我一个人嘛，坐在这个板凳上发呆。来自中国的这个选手吧，就没人理会。最后我获奖了，所有的这些意大利的报纸各种标题，什么来自中国的帕克尼尼啊，什么啊、是中国人啊，什么包括我跟我老师去搜集材料嘛，去到那个市场上去买报纸，然后市场上那些什么卖鱼卖菜的人都认识我，都给我那个握手祝贺，什么很大的这个反差。
您说的在当地了都成了明星了，连卖鱼卖菜的人都认识您了。回到中国之后呢，中国这边对您拿到了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的这个金奖，什么样的反应？
挺有意思的。当时啊，通讯不发达嘛，我父亲都不是我告诉他，他是听这个收音机才知道，哦，儿子得冠军了，对吧？
那是哪年？
87年嘛，
1987年。
对啊，所以我其实很羡慕，我想如果当时有个这个手机，我马上给我父亲打电话，大概很高兴、啊、
而且现在的社交媒体平台一传十十传百
啊，是啊，
几百万的人立刻就知道。
对，放在今天可能是就是一夜之间我就是网红了，你知道吧？
不得了了。
、啊、那个时候呢，其实大家最关心那个问题还不是我得冠军，你知道吧？关键他们说，哇，吕思欣你成大富翁了。
嗯，
因为当时还是里拉时代，你知道吧？
嗯，
还不是欧元呢。意大利这个帕克尼尼国际奖金比赛第一名奖金1100万里拉，你知道吧？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里拉是什么。哇，1100万、
嗯、
哇，你这一辈子都不用工作了。
实际上当时和人民币是多少？
实际上和美金也就10000多美金，
也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了。
对，左扣右扣，其实我自己没拿到多少。啊，这个不说了。第二个其实是我在音乐学院啊，回去以后我散步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个老师，哇，使劲握手说，祝贺你祝贺你。然后说，哎呀，真的大器晚成。我后来一想，哎，我说17岁，我心想，哎，不对啊，这17岁得了这个国际，
大器晚成。
对对对，怎么能说大器晚成呢？啊、哦，
大概这个老师对这个大器晚成的理解和咱们普通人不太一样。
没有，我后来一想也是，因为我8岁就被破格录取了嘛，所以他们一直是在期待着说我很早就能
有神童般的表现。
哎哎、对对
啊、哦，是这样。好，那我们就说，不管您是大器晚成还是一夜成名，您拿到了帕格尼尼提琴奖，可以说是成名，可以说。像您说的是在您一生当中让您能够记得很清楚的辉煌的事之一。
对，
嗯，
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嗯，
后来我就发现我错了。
为什么？
其实获得这个比赛的第一名啊，才是你事业的开始，它只是给你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基础，让你增加了信心，
让
你有了目标，
更高去发展。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帕格尼尼。我记忆当中的帕格尼尼的故事，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某种程度上跟你很类似。他也是很小就学琴，他7岁就学琴， 他14岁就成名，在欧洲在各种宫廷的演奏会上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因为他成名太早了，因为他太年轻了，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堕落了，他没有办法应对突然之间获得的财富，获得的声名。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赌博，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去嫖妓，几乎把自己完全毁掉。您是怎么应对自己的成名？
对，我就等你后面那些。我说我不像帕克尼尼啊。其实天才很多，很多媒体问起来啊，很多朋友也问说，到底你们做音乐才能更重要，天赋更重要呢，还是努力更重要？我说其实最重要什么是自律。有才能有天赋的人其实很多，而很多是有超人的才能的。但是我经常说，人的成功不是一时，而是一世。你怎么去把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音乐是这个成长过程是很漫长的，每个时候你都面临着选择，每个时候你都面临着对自己的一种把控。你说博尔特厉害吧，泰格伍茨厉害吧，他不训练的话他能跑出那个成绩来吗？不可能的。你要不辜负这个才能，你要不辜负上天赋予的这个才华，就要去专注，要去努力，要去热爱你自己的这个事业。 discipline 就是自律啊，特别特别重要。因为诱惑很多，尤其是现在，你说现在这个社会这么繁荣，对吧？你说我成长的时候我一件玩具都没有，但现在的小孩你说到处抓 Pokemon， 到处去抓，如何去均衡他们的生活，如何让他们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这种行为，其实特别重要。
你说的非常对哈，用了很多的时间去抓这个 Pokemon， 可能是享受到一种乐趣，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事无成，浪费了所有的时间。当然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收音机旁不一定所有的朋友们都会同意了啊。我们再说帕格尼尼，帕格尼尼后来遇到了一位贵人，好像是一位叫做迪格的一个贵妇人，因为遇到了这位贵人，这位贵人把他引上了真正让他最后成功闪亮的道路。
对，
您的一生当中，您觉得是不是也是遇到了这样的贵人？不管是您的父亲还是您的老师，对您的这一生让您一直走到今天是影响非常大的。
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我这一生当中遇到了很多贵人，全是女的啊，他是男的。
嗯，
我说哇，你太有福气了。嗯，像我的贵人啊，我父亲呢，这是上天赋予我的，那我当然是非常感谢他，把我引领到这个这么美好的一个音乐的世界里。但是我的贵人也是女的，
方便说吗？
啊，给你透露一下，我的贵人就是我夫人。真的，我是觉得每一个时刻，如果你真的幸运，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这个选择，他会对你的人生起到很正面的这种影响啊。
好，快来介绍一下您的夫人，我都等不及了。
这还是缘分。我太太她也是学音乐的，以前是唱歌的。
叫什么名字？
她的大名特别特别的 popular， 叫陈红。
嗯，
很多陈红啊，中国很多著名的陈红啊。她的小名呢，我本来以为呢还好一些，后来发现也很 popular， 叫杨洋。对吧，很多奥运冠军都是
名人。
对，就是我的事业的这个后面的这十几年的很多的发展，我觉得跟我太太对我的这个支持，包括跟我的这种交流，一同的这个探索是很有关系的。尤其是就是有了这个孩子以后，他对这个家庭的这种投入，让我就是很能够很放心的吧，
没有后顾之忧，
对，去这个在事业上
专注
啊，专注
事业。
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太太她是非常有情商的，她其实呢让我在音乐的情感的这种表达方面更细腻、更丰富、更开阔、
更深刻，
哎，更深刻了，哎，我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我相信您的太太，如果有机会听到您今天在我们电台讲的这段话的话，他会非常非常的欣慰啊。我再问个外行话，我们听到您的演奏，我们听到其他的名曲也好，不管是哪一位艺术家演奏的啊，我们可能都会感动，我们可能都会非常的享受，甚至可能会流泪。感动完了之后我们会说真好。您是一个艺术家，您已经是到了一定层次的这样高层次的这个艺术家，那您在音乐里边感受的，您的琴声响起来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尼采说过，语言结束的时候，音乐刚开始。所以音乐可能是人的内心情感最深的、最真挚的一种表达方式，这骗不了人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音乐呢，它是有很通灵的。我觉得好像 我在跟上天有一种这个
沟通，
沟通的对话。我其实很幸运，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我是觉得我做一件事情啊，做了这么长时间还能够做出一些成绩，还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事情，这件事情又给很多人带来了很多快乐，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幸运。但是我有一点，就是说我其实并不是希望的，就是说我每一次的音乐会，我每一首曲子的这种音乐的这种表达打动了观众，就是希望观众按照我的这种理解去听或者感受这个音乐。其实我最想做的是通过我对音乐的理解，通过我对音乐情感的表达，将观众引入到这个音乐世界当中，然后让他们自己自由地翱翔在这个音乐世界里，这是我最想做的。
其实是让观众跟您在共同创造一种意境。
对，
这个其实是非常高的境界了。我们现在来说说您在墨尔本的音乐会。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观众在看了您的首场演出之后呢，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很多的人在他们的朋友圈发了信息，也有不少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现在来听听几个听众朋友的留言。
听了李思欣老师的小提琴演奏会，觉得真的特别的美。你能够在他的音乐里看到画面，引发你各类的通感。而且我觉得好的音乐是能够让人忘记一切的技巧，他的音乐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气呵成。
听了李思欣大师的这个演奏会之后有什么感受呢？我想可以用清澈流畅来形容，就好像一泓清澈的泉水从你面前流过，清澈见底，没有丝毫的杂质，然后在你面前呢就是蜿蜒的流向远方。
看了李思欣的演出真是太棒了，太享受了，那激动人心的心声真是美妙绝伦。你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咱青岛人的骄傲。谢谢你，李思欣。
去听了那个李思欣的这个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听现场好像感觉比听那个 CD 要好，尤其是那个梁祝，感觉还真的挺不错。钢琴相对有一点跑音，但从外加，我觉得感觉听的比 CD 的那个效果要好啊。李思欣他的演奏主要还是比较古典的。
我是欢乐空间的忠实听众闪闪。看了李思欣老师在墨尔本的首场演出，演出非常精彩，和钢琴伴奏老师的配合也非常的默契，观众反应热烈，以至于在下半场时刘老师让我投入，把这个琴弦也拉断了。想问一下刘老师拉断的是第几根琴弦？谢谢。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思欣老师。第一呢，我们听到您的这个梁祝在编曲方面呢，和我们以往听过的其他的版本有很显著的不同。那想请您谈谈，您是用什么样的声音去做这样的改变？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想您能不能谈一下和这位钢琴家 Stephen Kasmanos 的合作，是否会觉得说两人分别来自东方和西方，在音乐的理解上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异，因为特别是在这个梁祝这个曲目的处理上，可以感觉到它和我们以往听过的许多的版本都不一样啊。谢谢。
这是我们的几位朋友们哈，韩松子、李秀晨、樊露、Simon 还有闪闪，他们观看了您的首场演出之后给我们留言，还有好多人用文字留言，我们一会儿再说哈。先说说闪闪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您大概是在演奏的时候，他说是过于投入了，结果把琴弦都弄断了哈，是第几根弦断了？
其实是断弦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小提琴演奏里，这个经常发生，
经常会出现
啊，经常发生，因为有很多原因，可能气候啊，突然变了气候，或者是这个弦用的时间太长啊，
嗯，
或者是一些技术方面的琴上面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嗯，
但是这个经常断弦儿会给这个音乐会带来更加戏剧性的效果。真正拉得好的话，或者弹得好的话啊，后面的这个效果会更好。我其实这个断弦我自己本身也经历过好多次了，最早的一次还是在我86年北京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二轮嘛，我拉最后一个曲子的时候，维尼奥夫斯基的波兰舞曲，刚开始没多久一弦就断了。那时候其实没怎么经历过断弦，就下去嘛，下去换。在台边负责这个催场的人啊，
舞台监督，
哎，舞台监督正好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小提琴老师，跟我很熟，赵老师。然后他说：“哎，他说别急，我来帮你换啊。”他在那换吧， 他一边跟我说，哎，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紧张别，然后他那个手就在那抖，你知道吗？然后他就
比你还紧张、
啊、对对对对、嗯、然后换好了以后我又上去拉嘛，很好的就把这个整个曲子完成了。后来第二天报纸上吧还说这个就中国选手什么吕思金下断了，他下台以后整整7分钟以后他又回来，很完美的把最后一个曲子拉完嘛。
嗯，
所以我当时其实很紧张，我当时那个
您现在完全不紧张了。我们看看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们留言是怎么说的。阿斯说，最后一曲《流浪者之歌》开头是重重压抑下的激情涌动，一个拨弦弦断了，全场静默，吕思金和钢琴伴奏相视两秒，双双笑了，走进去换弦，从头来过，
很好。幸运觉得不是在最后几小节，其实最后几小节好，不是在相对比较后面，要相对比较后面又再重新来一遍。对，其实那个音乐会我确实觉得也特别好啊，特别感动。像墨尔本，我是第一次举办这个独奏音乐会啊。
您以前来过？
以前是跟那个墨尔本交响乐团合作过、现场那个气氛特别好啊，大家也真的是很专注。音乐素养也是很高的，你像刚才有些观众问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其实很专业的。你比如说梁祝改编、其实不叫改编了，我其实可能那个节目单上应该写的清楚一点，就我一般都会写的有个括号叫节选、因为这个梁祝这个协奏曲呢它太长了，独奏会上演奏吧、有点长，它27分钟，那么长的时候呢，如果不是交响乐团伴奏呢，它很难呈现出这个乐曲整体的一种音乐的这种起伏和它的这个感染力。但是呢，很多观众包括中外的观众，尤其是中国那种，他也挺想听我的这个梁祝的。所以我就有一个节选版，我这个节选版就是把梁祝的一些精华吧把它糅合在一起，比如说它的主题啊，它的这什么楼台会啊，它的这个头坟啊，它的化蝶，对吧，这故事里比较经典的，
就是说是把它们非常顺畅
的
结合在一起、
啊、对对对，
所有的这些过渡实际上都是您自己把它改编的、
啊、对对对。
Angel 也留言在问、请问吕思清演绎的梁祝与他人最大的不同，
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音乐表现上的差异吧。因为每个人对一个作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他的表现的手法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也觉得很幸运也很高兴啊，很多听众啊，很多乐迷都很喜欢我的这个诠释。
我们来看看还有听众朋友留言哈。阿斯说，2年前一场华而不实的春节音乐会，吕思清的独奏是我觉得没有白去的唯一理由。如今吕思清来墨尔本开独奏音乐会，几个月前就想一定要去看。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开场，显然是为了让现场华人观众产生亲切感。梁祝应该是中国小提琴曲的最高峰了，去年在同一个场地听过胜中国的梁祝。一定要让我说说什么道道的话呢，我感觉吕思清的演奏更不用力，相信高手之间技术已经没啥好比，要比的是无法量化的修为和素养。用力估计谁都会，用力了看上去像是没怎么用力，应该是武功的最高境界。我觉得这个观众朋友对您的这个评价是浅显的语言，但是是给了极高的评价，您自己是怎么看？
当然这个拉琴啊，在很多人看来也是在做气功，内力是非常重要的啊。追求的最高境界，如果用金庸先生的话，肯定就是手中无琴，心中有琴。
看来你也是金庸迷。
对，
哎，我们再来看看 FL 这位听众朋友留言说，吕思清演出时没有讲一句话，但是音乐和旋律把你带进一个激情和美妙的世界。阿斯说，从头到尾吕思清没有说过一句话，虽然舞台属于他，然而这毫不影响他风度翩翩，礼节做足，再三谢幕家宴两曲，在人人要急着发声大力发声的年代，拥有一个舞台而一言不发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一个艺术家以自己的作品表现自己，让观众陶醉在自己的乐声而不是言语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得体又更值得骄傲的呢？我都为这段话感动了。
其实也巧了，我通常加演曲目的时候会跟观众说几句话的，有两个理由啊。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也休息一场下来
很
对，将近2个小时嘛。另外一个呢，也有你很多的乐迷啊，给他介绍一下我要加演的曲子啊，或者是我的一点感受啊，我还是有的。主要是 Stephen 没让我有这个机会，他一上来加演之前我还没对弦，他
就开始
前奏就开始了。我通常是不怎么喜欢说太多话的，这倒是真的。我是很不喜欢有这个报幕员啊什么的，我都不喜欢。简单或者是很专注的这个状态下，原始的呈现音乐的魅力，其实是一种最高级的享受。因为为什么呢？无论是你是演奏家，无论是你是观众，你是发烧友，任何人都大不过音乐。我们都是音乐的仆人，我们都是应该虔诚的对待这个音乐。在音乐面前，我们应该非常非常虔诚。
结果因为没有这个机会讲话了呢，反而给大家留下一个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更好的结果了哈。那墨尔本有一位女作家叫丁晓琪，她也特别留言说，演奏非常成功，登峰造极，天衣无缝，大驾风帆。那把小提琴的音色更是圆润饱满，天音合一。谢谢她，还是谢谢她。
谢谢大家。
宁宁留言说，和女儿来听吕思清小提琴演奏会，看了第一首曲目忍不住相视呵呵，不过随后的优雅旋律见证了我们的肤浅，思乡曲戳中泪点。吕大师拉断一根琴弦换弦去了，我呢就要吐槽，说了不能拍照，里面还有人咔嚓咔嚓，都第三首了还有人才陆续来，居然还有人带婴儿入场，我都生气了，感觉真是丢脸。大概也是有个别的观众对于欣赏这样的音乐会应该有的礼节还不是特别的懂，还是需要慢慢的学习教育。
对，在这方面我觉得确实我们应该更加注意。作为演奏者来说啊，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是处在一个高度集中特别的专注这么一个状态下，所以任何的这种观众席上比如闪光灯啊什么的声音啊，都会把我们从乐思当中啊扯出来。就经常现在当然像我有很多这种丰富经验的这种演奏家会屏蔽这个，但是你再屏蔽吧，你闪光灯一闪吧，还是会对你有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那个冲击啊。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德国很著名的那个女小提琴家穆特到国内去演出，在上海就有个摄像师还是他们那个主办单位的拍照嘛，他就停了就回去了，就到后台了。
您刚才提到了 Tiger Woods， 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在开球的时候旁边有人夸嚓夸嚓照相，他就发怒了。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当然我可能不会这么做，但是我其实特别理解为什么有很多这个艺术家或者运动员要这么做。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艺术最完美的环境下去呈现它，对观众也是一种尊重。
当然我想对可能很多的华人朋友来说，去欣赏这样的音乐会，去懂得这样的礼仪并且遵守这样的礼仪呢，还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学习过程哈。我们特别理解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劝大家去听吕思清老师的音乐会都要拍照片，都要拍录像，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去表示一下，或者说去炫耀一下，我今天哎呀参加了这么一个高雅的活动。但是这个方式本身破坏了这样的一种高雅。我相信呢，随着这样的音乐会不断的多，大家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多呢，大家会慢慢的改善哈。说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个人非常感兴趣，雷振邦的乐曲《冰山上的来客》，小的时候我最喜欢唱的歌之一，包括那个里边的什么怀念战友啊等等等等等的，为什么选了这一首歌来做您的开场曲？
我是属于可能比较重视中国音乐的演奏家之一啊，音乐会题目吧叫思乡曲嘛，在曲目安排当中其实中国的曲目还是就是占的比重是比较重的。开场这个我都不喜欢选太长的曲子，你看交响乐音乐会对吧，一开始基本上就是一个 overture， 当然有的你如果太大像 Mahler 啊像什么 Bruckner 那种东西，那你没办法，因为它都很长，你就很难就说前面还在加曲子。但是前面这个小曲子的相对时间比较短的一个曲子，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其实在于什么，就给迟到的观众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入场。因为国外的这个演奏厅是只要在进行当中你就不能入场的对吧，你如果前面是半小时的一个曲子，那你如果迟到五分钟，那你等于半小时也进不了这个音乐厅去听这个音乐会是吧。基本上是会选择一个稍微短一点的。
那对这首曲子本身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因为我想这首曲子在冰山上来客演出的时候您还没有出生呢。
没有吧，我看过这个。
您看过，但是这个电影是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文革之后就禁演了。
对对对，我是觉得当然很美了。我对其实少数民族的这个旋律啊是非常喜欢，你从我选曲就能看出来，那个阳光照在塔什库尔干也是新疆的，对吧？
刚才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语音当中提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呢，就是说您和您的钢琴伴奏师两个人在 东西方的这种文化背景下，对于东西方音乐的这个理解和表现是不是会有差异？
差别肯定是有的，其实有差别好。如果说要让中国的音乐真的是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能够得到大家的传播和欣赏的话呢，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民族的人去理解它，去传世它。我以前啊，我会在演奏中国作品的时候，把我的这些思想，把我的这些对中国音乐的理解跟这些外国的乐团或者指挥跟他们讲。现在我做的就少一些，为什么少呢？我是希望他呢先有一个自己的理解。像西方的音乐，由于它的这种包容性，它的这种音乐的语言的表达的方式，所以成为世界性的这个语言。所以你世界每个民族，你不能总是有人告诉他你怎么去拉这个东西，对吧？他就会用自己的理解，包括自己的学习，包括对西方音乐的认识传世。
那像您这样做，会不会事先不给他先入为主的这种概念，这种框架，他自己的理解一表现出来，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反而会让你眼前一亮，哦，这个东西还可以这样来解释。
当然会有了，当然会有。因为梁祝的两个作者之一那个冉豪老师，他就这次为我这个魔宫传奇写段话，里面他就说，我们的这个作品作曲家想到的，他说思清全都拉出来了，我们作曲家没想到的思清也拉出来了，就说我们这种二度创作啊，但前提是什么呢？就说你这种独特这种表达背后要有很好的理论，一定要有道理，对，你不能说是乱表达。
非常非常感谢中国的小提琴大师吕思清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欢乐哈，再次感谢您，特别预祝您在墨尔本最后的这几天过得非常愉快，
谢谢。